欢迎收听艾瑞尔的育儿小佩宝，我是 Ariel。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晚安小鸡，还是小鸡晚安，好没关系，都是小鸡的事件当中呢，我们在新闻里面看到这个事件，我相信已经告一个段落了。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带领孩子看见什么样的学习，我觉得今天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那首先呢，我就先让小孩知道这个事件的始末。好，所谓的始末就是，哎，有一个网红，然后叫晚安小鸡，跟他的搭档阿闹，就是到柬埔寨去写了一个剧本，好像就是被诈骗集团虐待施打等等的这些剧本，写完之后就在那边演起来了。那演完之后呢，台湾的老婆也担心，也求救。好，那结果就是原来这都是他们自导自演的，最后呢就造成了柬埔寨国家的一个重视，以至于抓到他们逮捕之后证据确凿，最后的刑罚就是2年，好，要关2年在柬埔寨，好像要罚金大概是台币3000多万。好，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那我觉得他们是非常严重的在执行这个犯罪的项目，因为呢他们已经扫荡了一批，在去年的时候扫荡了一批的诈骗集团，所以他们其实想要重新恢复这个国家在别人在国际上眼中的看法。结果这个晚安小鸡呢就是很白目的去那边，好，又做了这些YouTube， 以至于让他这个国家又陷入了疑云，就是大家又觉得他们是个不好的国家。好，长话短说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我就不赘述了。那我跟孩子分享完这个内容之后，我就说你们觉得怎么样？那当然小孩就说，哎，演的根本不像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他们有他们的看法。那我就跟孩子说，其实这件事情妈妈看到的是为什么人读书很重要。好了，妈妈就是很讨厌，就每次都要牵扯到读书，但是我就是跟孩子说，有时候读书不是为了让你们什么考100分啊，或是考上什么一定要前三志愿。我觉得我就跟孩子说，有时候读书是为了帮助我们去思考更深入一点。你看一件事情，你不能只看表面，你要看它影响的背后，然后训练你的逻辑思考。我就说像这个晚安小鸡，它的目标是什么，目的是什么，然后他们就说是流量啊。我说对，为了流量，如果他今天知道他做了这件事情流量上升了，可是他要被关2年，然后还要罚3000多万，那他那个流量不就是为了赚钱吗？那现在不是倒赔了吗？然后我们家孩子就说，对呀，有够不划算的，根本就是因小失大等等等。好，他们也是有很多他们的见解。我就说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面对去学校念书这件事情，你们不要把它想得很痛苦，或是想得很无奈，或是想得说人生怎么就是只有读书什么的。我说你们这个阶段读书就是为了让你们训练你们的大脑思考的能力，你们看一件事情，想做一件事情，能不能想到背后的后果。诶，我觉得这个逻辑思考就很需要训练。我就说在学校一定会训练这些东西啊，你没有念书就是考很烂啊，考很烂你可能就要被罚写啊，被罚写就会浪费你出去下课的时间，不是吗？然后他们就说对啊，而且还有妈咪，如果没写作业去学校下课还要补写，那补写了也不能去出去玩等等等。我就说对，所以在念书的过程就是在训练你们很多的大脑的功能的操练，并不是分数这么简单一件事，有时候就是训练你们看事情的很多方面。好，他做了这件出国，做了这件事情，他流量升高了，可是 他背后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大很大的。那这样他们一开始如果有想到，他们还会去做这件事吗？好，所以就是要训练自己有思考的能力很重要。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在要完成一个梦想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盲点，那我就跟他们说，有时候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你很难看到其他的状况。比如说你想要买一个你喜欢的东西，你就会一直 focus 在你要的目标上，你很容易有盲点哦，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啊，适不适合我啊，什么等等，要存多少钱啊。那这个在学校都会，或是在生活上都会有一些例子可以学习。比如说你今天要买一个东西，你要先存钱，你要怎么存钱，你要1000块的东西你要存多久，慢慢的去做计划做规划，然后买了之后你要怎么运用。好，这些都是在训练我们的思考能力。那晚安小鸡这个事件，我觉得跟孩子拿来做很深入的聊天讨论，我觉得都是很好的题材。然后我也会跟孩子说，所以当 YouTuber 也不是那么轻松，不是你刷刷嘴皮子或是弄一些大家爱看的就好了。因为我之前有听孩子说，妈咪，我们学校很多同学都说想当 YouTuber， 因为很多 YouTuber 都赚很多很多钱啊，他们就是只是拍拍电影，说说拍拍片，然后说说话就可以赚很多钱。当然我也不会去否定他们的言语，我只会跟他们说没错，确实有些 YouTuber 他们很有创意的赚了很多钱，可是也有大部分的 YouTuber 都是不知道怎么做就乱做，甚至有一些他们没有不是很有深度的影片，反而是在害了别人。我知道有一些影片，像我就会禁止小孩去追踪，有些影片他就是说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然后去误导小孩的思考。明明是好，明明地球是圆的，他就要说地球可能是方的，好，然后说的煞有似无的，然后好像真的是那么一回事这样子。那当然事实的结果我不是很清楚，我也不能说他说错，可是我觉得孩子还在学习新知识的前提，我不太鼓励他们去听那些混淆是非的言语。因为就像小鸡一样，他睁开眼睛第一个看到的就是妈妈，他就觉得那是妈妈，不管他看到是谁。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进入孩子脑袋瓜里面的讯息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就不希望他们去 follow 一些我觉得似是而非，没有经过考证，或是他们好像在讲故事，但是就是会误导孩子们的思路的一些 YouTube 的频道，我就会禁止他们 follow， 禁止他们看。因为我觉得这些思路都要经过正规好的训练之后，你才有办法去分辨不好的东西。我举个例子，银行的行员他们可能会拿到假钞，可是为什么他们可以有一点点判断假钞的能力？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摸真钞，摸真钞摸到跟真钞不一样的，他们就会疑虑说这会不会是假钞。所以教孩子也是一样，当你给他一直给他对的东西，给他对的东西，当他遇到同学做了坏事，或是他遇到社会上的黑暗面，他就会有警觉心说，诶，这个跟我一直以来学习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是不是要想一下他对不对，那我要去跟随吗，我要去做一样的事吗，他就会停下来考虑。可是如果有些孩子他从小到大面对的都不是正确的，也不是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都搞不清楚的情况下，就一直被误导或是被洗脑，或是看了很多的影片，或是看了很多犯罪行为，或是身边的同学，或是等等等的，让他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的时候，就一窝蜂跟着时代的潮流，或是跟着一些比较影响品格的行为，他根本从头到尾都不觉得他有错，因为他就觉得大家都这样我也可以这样。那其实要再教回来，我觉得 是很难，不太容易，因为小孩到了青春期，他没有要听你说话了，就是同学说什么，老师说什么了。所以我觉得从小在一边看新闻，或是一边知道社会的大小小的事情，我觉得都要经过最好都是跟你跟孩子们一起讨论，然后让他们看见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好，免得他们看到最后居然还 会说妈咪，那个 YouTuber 有人还去那个 IKEA 里面住耶、欸、我就说那你觉得对吗？他就说一开始我没有觉得错，是因为看到影片才发现一开始看到影片不觉得错，可是因为新闻说不可以这样子，违反了什么什么，我才知道哦，原来这样是不行的，原来你不可以在那边住。我以为 IKEA 的那些床啊都是可以躺的，沙发都是可以坐的，我没有想到不能在那边过夜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孩子们他们正在建构一些观念跟逻辑的季节，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借着一些新闻，借着一些时事，多跟孩子讨论什么是可以，太过了就不行，那个界限他们会慢慢的明白，也会慢慢的可以有明辨是非的能力，才不会变成白目的大人。我常常跟孩子说如果你没有思考能力，你也没有分辨的能力，就会变成白目的大人，做了一堆白目的事，最后付出的代价很大。我之前有举过一个例子，我就说有一个哪个国家我有点忘记了，不知道是日本还是台湾有一个年轻人，高中的年轻人，他就是有一个坏习惯，他看到那个 瓶子上面有一滴食物，他就想去舔它，所以他在倒完那个寿司的酱油的时候，他看到一滴酱油 滴在那个瓶子上，他就忍不住舔了它一下，结果这个影片呢就被拍到了，就放在那个网络上，结果这家公司的营业额就大大的降低，因为大家都不敢去那家寿司店了，连锁大企业的寿司店，因为不晓得自己用的酱油有没有被舔过，因此这个高中生就被告上法庭，好像被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钱。那我就跟孩子说，这个高中生虽然他还没有成年，但是他是不是应该去想一下他做这个动作背后要付出的代价，他有没有想过？所以我就会机会教育说，外面的东西都是老板的，我们能使用，但是我们不能做那些恶心的行为，然后影响到别人或者影响到别人的商誉。所以每次去吃寿司，我就说这都是别人的东西，你不要去把它摸去舔它，你不要用你的舌头去舔它，你就想别人舔的时候你敢不敢用，一个陌生人舔了这个东西你敢用吗？如果你不敢用，那你就不能做这种事情。有时候小孩或是那个年轻人，他就是反射性动作太久了，以至于他在外面也做出这种反射性动作。所以我觉得也许这个世代的爸爸妈妈都非常的忙碌，但是我觉得忙碌之余，可能我们最能做的就是机会教育，让别人的错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用自己去经历了才知道这件事情不能做。很多新闻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但我也鼓励，其实我们家没有给孩子一直看新闻的习惯，都是我看完了新闻或是我知道了一些社会的事情，然后我让他们看一件，就是这件我看过了，然后我想一下，然后我再给他们看，给他们看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一起聊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啦， 会受到的影响啦。那如果我们以后我们如果面对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怎么做，或是我们应该怎么做，好像就是一个 case study 那种感觉。好，所以今天呢就是想说借着晚安小鸡的事件跟大家分享如何陪孩子去了解这个新闻，然后如何学习。好哦，今天我们就录到这边，然后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收听，这样拜拜。